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到五节，讲的是耶稣祷告的前五句，是耶稣为自己做的祷告。他祈求天父让他得到十字架上的荣耀，让他通过十字架去彰显神的爱和神的美善，彰显神的荣耀。接下来他要为信他的人祷告，在他马上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他心里想的是你和我。耶稣说，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轻看你，说你以为你是谁，你可以告诉他，我是神精心挑选的礼物。因为在祷告里，耶稣亲口说，你是天父挑选好赐给他的礼物。耶稣接着说，现在他们知道你所给我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赐给我的话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耶稣说，我把你赐给我的话告诉了他们。耶稣传道的时候传的不是自己的见解，而是天父的话语。同样，我们传讲的所有内容也都应该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我们不能对圣经挑肥拣瘦，只选择跟我们观点一致的部分。我们应该通读圣经，圣经不是用来支撑我们的观点的素材，恰恰相反，我们的观点都应该有扎实的圣经依据。我讲读出恩典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句一句地接触到圣经的全部内容，真的知道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好让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分辨什么是真道。耶稣接着说，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是我的，并且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我不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世上，我要到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在新约中，世界这个词一共出现过209次，在这一段经文中就出现了12次。耶稣在这里讲的世界，是魔鬼统治下反对神的计划，反抗神的旨意的那个黑暗邪恶的系统。耶稣说的是我们与这个系统的关系。大家请想象一下，世界本来是一片充满罪恶的泥沼，耶稣把我们从泥沼中挑出来，把我们里里外外洗干净，然后他再把我们放回到泥沼当中去。所以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你可能会问，他既然把我们都挑出来洗干净了，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回到泥沼里呢？不是白挑白洗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在送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了我们天父的祝福，给了我们平安和喜乐，给了我们圣灵，给了我们圣经，给了我们福音，给了我们神的孩子的身份。耶稣要我们带着这一切装备活出精彩的人生，让世界上的人被我们吸引，让他们也回转向耶稣，得到被耶稣清洗然后再放回到世界上去的机会。 因为基督信仰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信仰，而这就是耶稣净化这个世界，把地狱和邪恶赶出去的过程。耶稣把我们送回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我们有帮助耶稣清理这个世界的使命。但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把我们送回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需要这个世界？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吃鳕鱼，新鲜的鳕鱼肉质鲜美精细，入口即化。但是要吃到新鲜的鳕鱼可不太容易，市场上买到的鳕鱼大部分是速冻之后冰鲜的，但是冰鲜的鳕鱼口感和鲜味就差了很多。所以很多高档餐厅要求渔民供应新鲜的鳕鱼，于是渔民们开始用装满海水的水箱运输鳕鱼。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把鳕鱼一路运到餐厅之后，虽然鳕鱼还是活的，但它的肉还是会变松，口感还是会变差。终于有人想到了运输鳕鱼的最好的办法，他们在装鳕鱼的水箱里放上鳕鱼的天敌猫鱼，但是他们除去了猫鱼的牙齿，让猫鱼伤害不到鳕鱼。在有天敌的环境中，鳕鱼不能懒洋洋地休息了，而是会不停地游水，一路上保持了肉质的紧致。耶稣说，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天敌，而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世界，拔掉了这个世界伤害我们的毒牙。他是靠自己上十字架受鞭伤受刑罚牺牲生命做到的，然后他再把我们放回到这个世界里，让我们在有天敌的环境中成长。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道就进入这世界，我们会被这世界吞噬。但是如果我们只听耶稣的道与这个世界隔离，我们就悟不出真道，活不出真理，我们会懒散，会变得肥胖而松弛。我们需要一些天敌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需要经历一些磨练，我们需要面对一些挑战。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想抱怨神为什么让这样糟糕的人进入我的生活，让这样讨厌的人做我的领导的时候，停止抱怨，去感谢神吧，把这些人看作是你的猫鱼。你可以放心，他们伤害不了你，因为耶稣已经拔出了他们的牙齿，耶稣要通过他们来加强你的信心，加强你的勇气，让你更明白他所传授的真理。所以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也许也需要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像当年的犹太人那样，用各种外邦人接受不了的律法把自己与世界隔绝。我遇到过基督徒跟我说，如果有一座基督徒的城市，或者有一个类似于基督徒的以色列就好了。他希望有一个地方，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爱主耶稣。我说，你说的难道不就是天堂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天堂就是你描述的这个样子。我们一定会去到你说的那个城市。不过在天堂降临之前，耶稣不让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他要把我们送回到世界的泥沼里去。但同时他也向天父祷告，让天父保守我们，让我们充满耶稣的喜乐，脱离那恶者，还要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团结起来，合而为一。耶稣在祷告中说，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在这样短短的一段祷告中，耶稣就反复说了五次合而为一。耶稣希望所有信他的人，不论在哪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成为一体。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 连接成一体，在生活中相互帮助连接成一体，在灵里被圣灵带领连接成一体。在以弗所书中，保罗说，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要竭力持守教会的合一，但这不是说教会要在各个方面完全一致，甚至不是所有的信仰和仪式都完全一致。教会的合一指的是我们心里彼此认可，因为我们都爱同一个救主，我们都分享同一个圣灵的引领和能力，我们都敬拜同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同一个以耶稣为首的教会的肢体。罗马书说，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我们因为信耶稣成为了同一个家庭中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求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首先要把彼此看作是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中一个特别美好的方面就是，不管我去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遇到的人有多么不同的背景、经历、职业甚至肤色，一旦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大家都是神的孩子的时候，就会立刻相互认同，愿意向对方伸出援手。这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的美好传统。而这种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是让信主的人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美善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但是今天在中国的教会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分歧。有时候一个传道人最大的反对者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另一个传道人。牧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一的关系，却似乎是商业竞争的关系，彼此之间用很多世界上学来的方法，有时候甚至是很不堪很恶毒的方法互相攻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经常会想，难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教会的繁荣是来自于主的吗？其实啊，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即使在早期教会里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都有相同的目标，就是传播耶稣的道，拯救世上的人。一支足球队有很多不同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需要不同的身体素质，不同的技术能力，受到不同的训练，甚至需要不同的足球理念，但是他们的不同是为了完成同一个目标而设计的。是神创造了我们之间的不同，是神允许教会中不同的教派存在，是神允许对圣经的不同解读，也是神允许牧师之间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同样是神给了我们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旨意，为了他的旨意把我们放回到这世界中去。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志，站立的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教会的同一是在福音的信仰上齐心努力。我相信神允许偏重律法的教会和偏重恩典的教会同时存在，神允许相信圣灵的恩赐的教会存在，也允许回避圣灵的恩赐的教会存在，是因为神要牧养各种各样不同的状况、不同的背景、有不同见解、有不同需要的人。黑人牧师T.T.杰克的讲道偏重律法，因为他的羊群生活在犯罪率很高的社区，有很多年轻人辍学走上犯罪的歧路，神要让他们得到律法的知识，能够明辨是非。但同时也有一些社区需要的是福音，是甘霖，是神的祝福和神迹。羊知道他的牧者的声音，会跟随他更容易认同的牧者，而神也分派不同的羊去跟随不同的牧者，得到合适的牧养。保罗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里的气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甚至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想法， 就是传播福音，应该有同样的爱心。我希望牧者之间不要相互攻击，不要通过世俗的手段去彼此伤害，不要污蔑造谣，为了自己的教会繁荣曲解对方的教导，把对方说成是异端，不要在互联网上说一些言论，让不信的人觉得教会怎么如此互相踩，丑恶不堪。我们在讲道上可以有分歧，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讲神是独一的真神，都会讲耶稣对我们的拯救，都会讲耶稣的复活、天国的降临和永生的盼望。这就足以让信的人能够重生得救了，足以让我们能够在实现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中共同努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希望我们以他为首成为一个大家庭，天父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不管少数人是怎么做的，在大部分基督徒之间真的有合一的爱参与进来。如果你确定一个人真的信仰基督，善待他，把他当成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希伯来书说，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都是神派的带着祝福和恩赐的天使来到了你的生命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曾经为你祷告，他为你的平安祷告，为你的喜乐祷告，他让天父看顾你，保护你，他今天仍然在天堂为你祷告，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付上了代价，给了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不要浪费了他的心意，愿圣灵带领你，让你相信他，相信他的祷告，相信他的恩典，活出这一切他在2000年前已经赐给你的美好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